它本来是制作地毯，要是勾出一个草图图案，这种东西叫卡通。时间长了，有人就往里加了一些那个讽刺情节，逐渐的成为一种画种的名字。很快，因为受到一个很厉害的漫画家，哎，我一时下节课再告诉你们名字，老师，因为我就现在到这有点卡着了，就是何家思，不是何什么思，啊，就是说这是，啊，就是再想吧，啊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主要在这上，卡通就是这样，就是加入了政治化。政治情节，所以变成画讽刺画种名，所以他才有这个意思。实际漫画最早产生就是政治漫画，后来才有了连环漫画，以至于在连环漫画基础上有了动画，是吧？中国的漫画一词不是卡通啊，纯正的漫画这俩字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呢？是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的第47卷《水禽图》，水禽的部《提壶集解》里头有“提壶提之属有曰漫画者”，就说提壶啊，属于哪种动物啊？属于漫画，证明那时候有一种鸟，它是漫画，所以它甚至相当于这种漫画的很什么形象啊？就是。用嘴画水求鱼，无一息之体，很像现在的鸭子，我感觉就在那个水面上哈找食儿，对吧？不抬头，很勤奋，其实很像鸭子。后边又有说的了，那个南宋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，有机会找来读一读，《容斋随笔》是不是好书啊？那个有很大的历史参考价值。他对那很多这个古籍啊，一些包括《史记》，他都有考证。嗯，他对很多观点都有，很多观点都进行了研究过，所以《容斋随笔》值得一读。《容斋随笔》里头说：“荧墨二州之境，唐坡之上有禽两种，其一类物，就是这个有两种禽类，其中有一种禽啊，特别像物，野鸭子，对吧？”奔走水上，不嫌浮草泥沙，飒飒然，必寄所难矣。无一息稍停，名曰漫画。记载了有一种水鸟，它很像野鸭。这东西这鸟呢，天天在那个在水塘上哗哗哗哗的找食物，无一息之停，就不停的找，很勤奋。这种水鸟叫什么呢？就叫漫画。所以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有一种鸟的名字叫漫画的。所以说，你说，哎呀，杨老师，漫画是漫无边际、自由自在的画，对吧？我说对呀，漫画的漫就是这个意思吧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哎，漫画就像鹦鹉一样，它本来就是一个词汇。你说鹦鹉的鹦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是吧？漫画就是一种水鸟的名字。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一种画种的名字，是一个日本人的贡献。真正把漫画一词变成水鸟，嗨，真正把是一个水鸟的名字漫画，真正把一个水鸟的名字漫画变成一种画种名字的人，是个日本漫画家，叫葛饰北斋。上图书馆或者上网，你搜一搜葛饰北斋，或者搜北斋，都会看到他的作品。葛饰北斋的艺术成就非常大，你们都看过他的画，知道吗？你们都看过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是葛饰北斋画。你搜一下，你会发现，哦，见过，他厉害，他是浮世绘大师。说一下浮世绘吧，有个注解，浮世绘，日本江户时代的一种风俗画。浮世源于佛教用语，就林林总总的是现象界的。浮世绘主要就是画花鸟、鱼虫、动物、植物、美人，尤其以美人著称。我们现在有的人一提浮世绘，都想到日本那个穿着和服的女人，啊，都是这是一个印象，那就是浮世绘。但是说的大家好像都对她印象特别深刻。 对那个花鸟鱼虫啊印象不太深刻，是吧？那是在那个日本电影里头，是吧？包括抗战的神剧里头，都有那个背景有一张画，一般的都是葛饰北斋贴着那一张画。葛饰北斋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把这个漫画变成一种画种名字呢？葛饰北斋认为自己什么呢？他葛饰北斋认为自己不善于和人交往，每天就躲在家里画画，特别勤奋的画，所以葛饰北斋说我自己很像漫画，我就是漫画。所以他出书的时候就写着北斋漫画，他自己那些艺术小品都印成北斋漫画的名字，所以说北斋漫画，由此把一种水鸟的名字漫画变成了一画种名字。而葛饰北斋还挺擅长于画这种一些思想性的呀，有点实证性的东西就出来了，就所以它成为一种讽刺画种名字。而这个画种名字又反过来在上个世纪初又传到了中国，所以说中国就有了漫画这个词。其实从宋朝漫画鸟到明清，都漫画这词都快消失了，然后经过日本人又把它拿回来，变成了中国一画种名字，是吧？也挺有意思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感叹日本的聪明啊，日本人比方说学中国茶道，哎，学习中国的花道啊，但是不学习中国那什么果族啊缠族啊。周作人感叹日本模仿中国文化，唐朝不学太监，宋朝不学缠足，明朝不学八股，清朝不学鸦片。所以这是他的优点，是吧？我们鲁迅先生不也有这个艺术重要的一个艺术思想是什么？拿来主义，学过吗？鲁迅这个拿来主义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艺术圈。所以说如果说谈到艺术美学里头一定会提到鲁迅，所以鲁迅很厉害，是吧？真的很伟大。包括鲁迅曾经多篇文章里都具体谈过漫画，他对漫画分析都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只知道鲁迅是写文章骂人什么，开玩笑啊，是吧？就是写杂文的骂人啊。鲁迅很博学的，包括鲁迅曾经设计过国徽的，他设计的国徽都被采纳过。鲁迅本身也是画家，是吧？鲁迅在少年时代不也出版过第一本书？开玩笑的说，第一本书，而且还出版了，还卖出去了，是不是？他自己文章里写吧，他自己曾经描那个《水浒》《西游记》里的图插图，描完了以后呢，自己弄这本册子，叫同学给买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开玩笑说，人自己出了第一本书就发行，然后就卖出去了，叫同学给买走了，因为他画的很好，描的很好。鲁迅对这个绘画还是很有研究的一个人啊。中国漫画这个词很早就有，我说了，咱们看一则很早的漫画的广告，在咱们中国的一个很早的漫画广告。这是1912年6月7号的《景中日报》上的一个漫画广告。广告干什么呢？征集漫画。他写本社广告，人报社自己的广告，说征求讽刺画，说一等稿子我会给什么什么待遇，二等稿子我会给什么待遇。这个报纸好像当时效益也不是很好，给的待遇我看了也不高，因为当时的漫画稿费一般是1块大洋，他这个给的不太高啊。送报纸啊，送报纸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送报纸好像啊。但是这块上面右上角有仨字，看了吗？漫画选，对吧？上面这个这块我鼠标点这块说有仨字，漫画选。对，漫画词不是1925年才出现的啊，就刚才不说误解，就是1925年才有漫画词，至少你看到了1912年就有漫画的广告了，就已经出现这个词了啊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当时的漫画这个很普及，漫画作者很多，否则就不至于刊登广告了。如果只有一个张某某、李某某画漫画，那报社告诉你给我们画吧，就完了呗，是吧？证明当时作者很多，他才会刊登广告征稿。当然了，那时候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时的时代，在上个世纪初 很多漫画家都会用 N 多个名字，黑血、热血、奋斗，啊，这种都很激烈的词汇，都是这样，也没办法，那时候很复杂，有着清朝的末端，有着各个国家的触角，是吧？还有咱们中国内部的各个派系的争斗，甚至后来就演绎到军阀，对吗？所以那个很不安全的一个时代，所以说做这个画的人，他为了保护自己，所以都有笔名。现在也有人问我们画漫画的，哎，张老师、李老师、杨老师，你的笔名是什么呀？我告诉没有，为什么？艺术家不都有笔名吗？我说那个时代有，现在大家很和谐、很安定，没必要弄那名字，除非你的名字非常难听。觉得那名字实在太土了，拿不出手，起个艺名吧。现在没有，现在几乎都没有那个，是吧？现在除非唱歌的人有喜欢的，要改个名字，画画的人不改名字啊，没有那个些了啊。这有了这个漫画呢，最还有一个，咱们顺便说一个，是咱们在这个100年之前，其实还有的一些个别作品有像漫画的，比方说这个朱耷画的，朱耷是谁呀？八大山人，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八大山人，不知道朱耷，他是一个人啊。朱耷呢很有意思，他是明朝的后贵族吧，明朝的贵族，然后到了清朝以后呢，他就很不服气，他也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他自己的，对吧，国破家亡的感觉都接受不了，他就画一些画讽刺当时的朝廷，像这眼睁睁的就不用分析，你就从画面一看就是讽刺清朝，是吧？这个屏风可能看出这是清政府的象征了，这个铃子一看这个清朝官帽的形象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孔雀画的翻着白眼很胖，也是嘲弄他，再加上一块顽石一样的脑袋，他画一块石头实际像一个人的人头，他是画里头是很委婉的嘛，但是他的题款一点都不委婉，孔雀鸣花两株萍什么什么什么的啊，这恰似春就逢春做三做二更做二经也行啊，这是讽刺当时朝廷，很危险，为了逃避打击，当然了他也是有自己的骨气，他就出家做了和尚，后来又改做了道士，反正只要是出家就能逃避一定的打击，所以他就啊是这样。是那样，一般的在传统上，一般的朝廷，以前封建朝廷一般对出家人他是格外宽松一些，是吧？你们也知道这个，一般的就是是吧，犯罪了怎么着，他有的逃到是吧，看到一些电影啊电视剧里不都有这样的，往寺院里逃，有这样的。外国早期在漫画产生之初也有过，也是就是围绕着政治斗争的，漫画在产生之初基本上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，我感觉就是任何艺术形式在它产生之初都具有一定的荒蛮的成分，包括我们现在很喜欢看那个小品，包括我们很喜欢听的相声，它在产生之初它都很荒蛮，所谓荒蛮就是它的内容上就不太讲究，它很可能就讽刺残疾人呢，或者就拿人家说脏话呀，拿谁谁就开涮找乐啊，是不是？后来随着它的成熟，它越来越完美，又这又高雅，是不是？是这样，是吧？这漫画也是，它产生之初很龌龊，你看了看那一张画，看那个产生之初党教派攻击的时候，这张画它很龌龊，说都不堪入目的画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现在漫画，你谁画这种画？这种很严重人身攻击的画不会这么画，不会这样，会说问题。漫画现在就是会把问题我给表达，就是很幽默的表达就够了，不用赤裸裸的去丑化人家呀，去羞辱人家，不会那样。所以漫画它也是在产生之初和现在区别很大。现在画漫画是它一种高雅的艺术，越画越雅，啊，就是去看到。所以说我说漫画产生之初会这样。但是漫画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， 就是漫画发展要有三个条件。一，漫画发展它是要受到专制压制的，就刚才我说的，漫画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。我相信就像咱们半岛就朝鲜半岛，它的南北文化政治不同，它的漫画就会有很大的区别，对吧？所以这漫画在专制体制上是不会很良性的发展，它只是一个小工具而已。所以说这个，所以我们的漫画只有百多年历史，就是因为我们推翻了封建王朝以后，我们漫画才得以很好的发展下来的。但是在了文革受到一定的冲击啊，漫画发展受印刷条件的限制，现在就不提这个了，因为现在印刷条件已经达到了什么条件了，是吧？已经达到了现在甚至基本上都不是纸质的了，我们都不是很多纸质这平面传媒得受到很大冲击了，已经现在都是已经几乎都进入了网络时代了。现在大家的画漫画的危机感都有些漫画家曾经提过，他都无所适从，他说怎么办，我还画平面呢，你画呀，到什么时代你手工的东西也不能少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实际网络它照样也一样啊，它就是原来给平面投给稿费是吧，后来现在给网络投，你不照样给稿费吗？一样吗？是不是？就是，但是你传播原来是平面传播，现在你电脑网络上传播不更快吗？更广泛吗？是吧？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更优势更大。还有漫画发展与文化的要同步，这个很好想想，漫画最发达的地方都是大城市，对吧？越到中小城市漫画越差，到了农村你提漫画俩字有的人都不知道。你们可以回去去做一个小调研，你去到农村旅游，你问你他知道漫画吗，你看他有几个人知道。我调研过是吧，我拿着很多漫画作品找他去看，这什么呀，我感到很痛心，并不是说漫画不受接受痛心，而是很多人他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候，他没工夫顾及这个，是吧？他很辛劳，他为了房子跑，为了田地跑，为了他家的孩子上学跑，为了他家的生活奔波的时候，他还顾得上看漫画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漫画的传播是文化发展同步的，就是这个受教育越高的人对他的领域漫画是接受越快，尤其漫画的接受队伍比较大的，像高中生、初高中生到大学生，这个是个很好的漫画群体。还有军队、军人们是个漫画团体，看的比较多漫画的。原来我都不认为漫画在军队很多，漫画的军人们很爱看，休闲，看看，训练很苦，看看漫画。这个文化素养越高的漫画领域。这是有一般的人，有的时候是咱们大家看的漫画很简单漫画，但是有很多人是看不懂的，尤其对漫画符号不理解，给他看漫画问这个水珠是什么意思，直接问我这水珠是什么意思，你们都明白那什么意思，是吧？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所以说漫画这个是这个问题啊。有三个，一个是跟体制，一个是跟印刷，一个是跟文化有关系的。这漫画咱们科这科就是重点的，就是一个漫画概念，你要知道这个漫画概念回去掌握一下。还有漫画一词怎么来的，这是个常识性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当一个趣味知识掌握也好，哪怕我觉得很有用，是吧？特别是中国的漫画是怎么来的，是从水鸟的名字经过日本旅游一圈回来变成中国的一个画种的名字，明白吧？不要随便就给漫画去分析一下，漫画你看不就那漫字，你看看不懂吗？漫无边际，那不对，不能这么说啊！漫画它的含义跟那个漫字没关系啊，它你得这么看，所以才是你真正的掌握了漫画这一词。还有课后有点小思考，就是一个小思考，咱下节课你不用，我也不见得就提问， 我可能下节课直接告诉你，我也可能下节课就不告诉你，因为上节课这节课你要仔细听了，这个意思就知道了。嗯，漫画只有百年，相比欧美少了200多年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对吧？明白吗？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点头，都听出来了，很明白。我就不说答案，我下节课再说啊。你认为漫画艺术发展需要怎样的政治文化背景环境？需要怎样的文化艺术环境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可以稍带脚再想一想，稍着再想一想，为什么你原来认为中国漫画只画给孩子呢？是吧？你是不是错了？你想一想，你回去你再看看你身边的画到底是谁看的。至少我画的漫画多数都是画给大人们看的，我极个别的时候才画给小孩看，是吧？因为那次小孩的杂志不多，是报刊不多，所以说这个都有关系。你联系联系，为什么啊？这个都可以想一想啊。像这个漫画艺术发展需要怎样的政治文化环境，都可以想，这本身都是可以做一篇论文的。想一想啊，这是两个小思考题，我回去自己思考思考，下节课就问一问就完了。啊，这节课就不点名了，因为这名单确定是从下周开始确定的，下周会抽时间点名。